第六集。但此时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刺客，所以根本来不及问什么，直接开口说道：
有人来杀我，现在被我敲昏了，正躺在地上呢。
瞎子少年稍稍侧头，心里微微一动，面上没有一丝表情，他低头行了一礼说道：范少爷在胡说什么？
没空在这办深沉了，你总得管我才是啊。
范闲嘻嘻地笑着，心里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装不认识。不管那么多了，他拉着瞎子少年的手便往别府的方向走去。少爷仍然在胡说。瞎子少年微微皱眉，似乎很疑惑面前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好像知道他的身份。当年他送襁褓之中的范闲来儋州的时候，范闲还只有几个月大，应该没有记忆才对。难道是伯爵府里的老夫人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他？夜已深了，远处传来几声凄厉的狗叫，不知道谁家的主人起夜摸错了房门。瞎子少年捂住脸色冷漠，侧着身子听范闲说话，终于有了动作。他将杂货店的门关上，抬步往伯爵府走去。范闲的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着小步子跟了上去。来到伯爵府外，两个人从狗洞那里钻了回去，站在卧室里看着地下那个仍然昏迷不醒的刺客。范闲看着地上的人，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难免有些紧张，转而问道：
吴竹叔，这几年里你一直待在杂货店不敢认我，为什么呢？
叫吴竹的瞎子少年又偏了偏头，半晌以后开口说道：
小主人，您真的让我很吃惊。
他确实有些意外，虽然知道面前这个孩子既然是小姐的孩子，那么一定会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五竹确实没有想到对方才四岁的年龄就显得如此成熟，而且居然能够暗算到京都来的费大人。
你先处理面前这人吧。
范闲有些费力的将地上的刺客翻过身来，取下他的蒙面巾，露出刺客的真面目。这名刺客面容削瘦，年纪已经有些苍老了，和尚的胡须都开始发白，但不知道为什么白色里面还夹杂着一些绿油油的颜色，看上去有些恶心。范闲吓了一跳，跳到五竹叔的身后，抓着他的衣袖，苦着脸哼哼唧唧道：
叔，这刺客卖相不好。
这是监察院第三处的主办费大人。
五竹缓缓蹲下身体，摸到那名刺客的下颌，
全天下公认用毒最精深的三人之一，精通用毒、变毒、解毒，这样厉害的人物居然会被你用块瓷枕就断送了，不知道是您运气太好还是他的运气太差。
是他的运气太差。
范闲在心里暗暗说道，虽然很惊讶于地上这位的大名头，但是一想到对方碰上自己这样一个貌似婴儿实则两世为妖的怪物，对方的运气确实不太好。
别用手去摸，万一他身上有毒怎么办？
范闲提醒瞎子少年五竹。五竹没有停止动作，也没有解释什么，但那股子劲儿让范闲觉得对方是在向自己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够毒死他的毒物。范闲挤着眉头苦脸问道：
叔，那这人怎么办啊？
他不是自来熟的脾气，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眼前这个瞎子少年是他第一个认识的人，也是他唯一敢全盘相信的人，而且知道对方是很厉害的强者，所以刻意扮得可爱一些，恭敬一些，叔这个字不绝于口。他的眼光四处溜着，最后落到那把刀上，把牙一咬，心想干脆把这个费大人捅死算了。察觉到他的动作，五竹站起身来摇了摇头：
你的性子与小姐相差太多，小小年纪便如此心狠手辣，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自己学的。
范闲不敢得罪这个自己唯一敢信任的强者，很恭敬地说道：
侄儿知道叔一直守在杂货店里面保护侄儿，还知道叔怕母亲的仇人会因为叔的存在找到我这儿来，所以没有留在伯爵府中，所以侄儿只好自己心狠一点。
五竹又摇了摇头没说什么。范闲知道母亲的这位仆人高手 开始对自己起疑了，嘻嘻笑着问道：
你说接下来怎么做呀？
他的意思很明显，杀人这种事情还是让五竹叔叔来做好了。没料到五竹淡淡地说道：
少爷，你打错人了。
啊，打错人了？
范闲顿时傻在原地，慢慢低下头去看地上那位满脸是血的刺客。
不过打也打了，就不需要考虑太多。费大人是监察院第三房主办，暗底里的身份，准确来说，是你父亲属下的属下。所以他这次来儋州，应该不是来杀你。如果他真的是来杀你，那我相信无论少爷再如何有本事，都已经死了无数次。
范闲这才想到，地上这位刺客先前似乎是说过是父亲派他来的，但
日长得跟 T-Bag 一样，谁敢信这种老烟棍啊？
费介这些年一直待在京都监察院的格物所里，五十几岁的老头了，虽然身上有一些诸如用毒大家之类的美誉，但整体而言已经处于半退休的状态。这次如果不是一位有力人士托他前来儋州上课，而他也没有勇气拒绝，他是断然不会离开京都的。但是没想到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学生就被对方打出两个大包，流了半碗鲜血，险些送了老命。他看着眼前这个小男孩，发现对方满脸的天真可爱，那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夹杂着一丝畏惧和惭愧。如此可爱的一张小脸，再加上小男孩的身份，倒是让他满腹的怒气无处可发。他转头看见一个仆人模样的家伙，他准备将怒气发到对方的身上。
哎，那谁，还不快把我给解开！我是伯爵大人重金聘请的费老师。
谁知那个仆人似乎比他还骄傲，根本不理会他，冷冷地说道：
我和你上司之间的协议里似乎没有你来当老师这个环节。
武大人！
费介瞪大了有些浑浊夹着褐色余毒的双眼，看清了那个仆人的模样，吓了一大跳。
武大人，原来是你！
听到刺客醒过来以后自称费介，范闲觉得这件事情果然很让人费解。